同学们好，我是仰望美军。好，今天呢讲一个跟增肌相关的小话题，我们更深入的讲一下肌肉的记忆效应，它在增肌方面都有什么应用。这些内容呢我之前讲过一些，但是今天要扩展一下，尤其是在应用方面，所以说大家要完整的看完今天的整期视频。那什么叫肌肉的记忆效应呢？我以前也讲过，那就是你增肌训练一段时间，肌肉会明显增大，对吧？然后你停止训练。停训一段时间之后，肌肉当然会萎缩，但停训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你再重新训练，肌肉又会迅速的追赶回去，在较短的时间里面呢，就能恢复到之前的大小，这个速度很快，就好像是肌肉呢对训练过呢它有记忆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呢是把两组增肌力量训练者做对比，对照组呢是连续训练15周中间没有停训，那实验组呢是在第6周停训3周，从6周到9周不训练，这3周当中呢，肌肉的横截面积明显降低。但是呢，在第9周恢复训练，我们能看到肌肉的横截面积快速的恢复。我们能看到这两条线，恢复训练之后呢，是斜率是不一样的。从第9周到第15周，增肌的速度明显要比对照组快。那么最后实验组虽然说停训了3周，但是呢，15周里的总的增肌量呢也没耽误，跟对照组相比呢，没有显著落后。而且呢，我们能看到旁边的图，肌肉力量方面呢也是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书中呢是怎么解说的。图8-95显示了一个肌纤维萎缩和快速重建的范例。图中显示和对照组相比呢，停止训练时肌纤维的快速重建使其恢复了原来的肌力和肌肉维度，并没有减慢肌肉的增强的速度。这是由于肌肉肥大时生成的肌核不会在肌肉萎缩时被消化。这些肌核可以快速的重建萎缩的肌纤维，这种快速重建被称为肌肉记忆效应。这里呢，它是用肌核理论来解释这种肌肉记忆现象。那么这种是最常见的解释。肌核就是肌肉细胞的细胞核，力量训练会让肌肉细胞增大。这个过程中呢，肌肉细胞核是必须同时增多的，因为呢，肌肉细胞都是长长的一根儿，一根肌纤维就是一个肌肉细胞，所以呢，它是多核的，多个细胞核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一个细胞核呢管理肌肉细胞的一个区域，所以你的肌肉细胞要增大，细胞核呢一般就要增多，要有足够多的细胞核去管理增大的这些区域，这个呢就叫肌核区域理论。但是呢，这些增加的肌肉细胞核在你停训之后，它通常会保留下来，也就是说呢，增肌训练停训，肌肉会萎缩，但增加的细胞核不会减少。这就给恢复训练留下了储备力量，这就好像你有一个公司，公司规模扩大，你就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，于是呢，培养了更多的管理人员。但是有一阵子的环境不好，公司规模缩小了。但如果这些管理者你留下来了之后，那么条件好了，公司再次恢复之前的规模就会很快，更容易。而且理论上，你管理人员越多，公司可能达到的规模呢就会越大。当然了，肌核理论呢是解释肌肉记忆效应的一个常见理论。其实呢，也有其他一些别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，比如说神经适应的改变啊、结缔组织的适应，还有呢表观遗传的记忆等等。这里面呢，我重点说一下表观遗传的记忆，因为这个地方呢跟咱们下面的应用有关。表观遗传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表观遗传呢就相当于呢你给基因安上了一个开关，你的基因还是那个基因，但如果你把开关打开，这个基因才会起作用。关掉的话呢，基因还在，但是它不起作用。形象的说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增肌训练呢，可能就引起了你肌肉的表观遗传的变化。就是说呢，它打开了一些增肌相关的基因，促进了增肌。这些基因呢，以前也在，但它没打开。而你的停训之后，你的表观遗传这些变化它不会消失，你的基因还是开着的。这样以后你再训练呢，就容易很多了。肌肉的记忆效应到底什么机制？目前呢，还在争论。那我们要利用肌肉记忆效应来促进我们增肌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种肌肉记忆能保持多久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比如说呢，只能保持几个月，那好像没什么太大用，利用价值不多。但是如果说能保持几年、十几年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挪威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，在阻力训练期间，肌纤维的肌核会增加，这些肌核呢会在长期脱离训练，就是停训的时候呢，也保留在肌纤维中，因此呢，获得较多的肌纤维呢，肌核的肌纤维再进行力量训练时，生长会更快。这是咱们刚才讲的。 因此，这些肌核代表了肌肉对先前肌力的一种功能性的记忆形式。事实上，这是重点。我们看，这些研究人员和预先判断，这种肌肉记忆在人体内可保持15年之久。当然了，是不是真的有15年，目前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。这是结合一些有限的研究的一个推测。那有肌核保留时间上的一些研究，也有其他方面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肌肉记忆效应也有表观遗传很大的原因，那么表观遗传变化保留时间通常是非常长的，15年一点都不奇怪。甚至有些学者提出，肌肉记忆效应能保留终生，一回训练呢，终生受益。15年也好，终生也好，时间很长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这种训练真能保持这么久的话，那么相当于你可以提前培养一个人的天赋。而且呢，现在大家也应该能明白了，为什么对于运动员进行合成，如果他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话，如果是故意使用，要禁赛是4年。那除了对行为本身的处罚之外，也有公平的考虑，因为他用过了以后呢，用药造成的影响可能能保持很久，这个跟肌肉记忆效应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以后他哪怕不用药，还是要比别人占便宜的。而且呢，也有很多学者提出，这个4年是根本不够的。当然，这个事儿呢还有争议。那肌肉的记忆效应能不能用在好的地方呢？当然也可以。这就是呢，如果你想突破自己增肌的自然的天花板，从理论上说，我们来一个脑洞思考，这还真有一种自然健康的方法，那就是呢，在最有利于肌核增加的年龄去训练，让你的肌核最大化增加。然后这些增多的肌核很可能会保留，理论上说，以后的十几年甚至更久，你都可以保有这种天赋。大家注意，刚才我提到的是最有利于肌核增加的年龄，年龄很重要。大家顺着我的思路去推理，因为肌肉记忆效应是说呢，我们训练之后肌核增多，肌核增多可以保留，就相当于呢之后好训练。所以呢，理论上说，肌核增多相当于你的增肌潜力提高了。你的肌核越多，增肌潜力越高，相当于呢，你有了更多的管理层，你就可以在未来有更大规模的公司。那肌核又是哪儿来的呢？是卫星细胞。我们来看这个图，这个图很直观。卫星细胞激活分化成为肌母细胞，然后肌母细胞呢融合到肌纤维，形成新的肌细胞核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肌核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你增肌潜力，那么卫星细胞则可能呢决定了你增加肌核的潜力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又是什么决定了你卫星细胞的数量呢？年龄。现在很多研究都发现呢，青春期的时候是卫星细胞数量的上的高峰，而且呢，这段时间卫星细胞也最容易被激活分化，而随着年龄增大，就逐渐的走下坡路。我让 AI 给画了一张图，这个图倒是很简陋，但是呢，能把问题说清楚了。我们看一下。注意呢，儿童期的卫星细胞呢比例看起来更大，但是呢不建议这时候去训练，因为呢这个时候合成代谢激素水平都不足。青春期前力量训练一般呢肌肉肥大效果非常有限，这也是很明确的。而青春期又不一样了，它呢激素水平马上就上去了。所以理论上，注意是理论上，你在最好的年龄训练，有最佳的卫星细胞数量，就可能获得最好的肌核增加，就可以让你的增肌自然天花板人为的提高。当然注意，这是理论上的，但是呢有这个可能性。同时呢，在最佳的年龄训练呢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，所以呢这种策略其实是可以推广的。最佳年龄当然就是青春期的时候。当然你说我已经不是青春期了，我过了最佳年龄了，但是呢只要早训练，提早就好，越早越好。另外呢，肌肉记忆效应还有一个应用场景，那就是比如说，哪怕你现在30岁、40岁了，但只要你现在抓紧时间训练，还是可以利用肌肉记忆效应获得一个可能的另外的好处，那就是给老了以后的肌肉量买保险。我们都知道有一种问题叫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症，也就是肌减少症。我们看，自1980年代开始，研究者逐渐对老人从事阻力训练有了兴趣，随着老化现象增加，会大幅度的丢失躯体体重，这种情况被称为肌减少症。主要反映为肌肉量的减少。同时，我们看这个地方，阻力训练确实可以增加老年人肌肉的力量和肌肉量，但这种反应相当迟钝。当阻力训练大幅度增加肌肉力量时，通常仅伴随着肌原纤维蛋白的和肌肉尺寸的少量增加。 在这个年龄层中，肌力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神经适应的原因。也就是说呢，人老了，首先肌肉量一定会减少，肌少症。而且呢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你活动量减少了，你就算训练，你的训练效果也会变差，力量是会增加，但是增肌的幅度非常有限。原因呢，一般认为就是跟卫星细胞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来看，老年人对阻力训练的反应能力呢，所显示出的与年龄有关的差异，很可能是与卫星细胞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功能受限是有关系。具体来说，跟年轻人相比，老年人的肌肉中卫星细胞的数量较少。此外呢，老年人的肌肉中运动引起的卫星细胞的活化的功能受损，不但少，而且呢，功能也不行。但是理论上说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训练过，肌肉记忆效应还能长期保持的话，那你到老年的时候，肌肉量大量丢失，你再恢复训练，肌肉会快速的恢复，而且会大幅度增加，这个对健康和生活质量都非常有好处。其实就相当于年轻的时候给老年的时候肌少症买了保险。所以呢，我提倡人的一生啊，要趁早做一段时间系统力量训练，好好把肌肉练一练。不管肌肉记忆效应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，至少理论上说，你绝对不会吃亏。训练当时那段时间，至少对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且这个好处还有可能保持更久。趁早训练，青春期之后越早越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，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知识点，而且它的应用也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虽然说很多东西还存在争议，有的观点还停留在理论推测上面，但是前景还是可以期待的。重要的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会吃亏。我是仰望伟君，我们下周再见。